上一次我们讲到关于这个您一点书我们要留意它的背景，那一方面做示范，一方面我所做的示范其实包括了读圣经里面特别要紧的两段背景。一个就是先知书们，先知书那书七卷，先知书大概的时代背景，那这个包含了很广泛的范围，因为包括了旧约的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啊。那另外就是保罗书信的背景，那个上一次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讲的太多，不过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一些了啊。也许我们还会再提到一点，我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以色列人进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我盼望诸位都脑海里面经常有这个图，好不好？这个图比较完整，包含了整个全卷圣经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在这个图的范围里面了。从一起走的伊甸园在两河流域这边算起，我们所以会说伊甸园在跟两河流域可能在这个附近，是因为那里提到四道河，其中有两道河就是这两道河，西底结河跟伯拉河，就是什么？西底结河什么？右边这个？底格里斯，这个是幼巴拉底啊。尼尼维是在底格里斯河边，幼巴拉底河边的是巴比啊。那以后神把亚伯拉罕从这个地方带出来，他就穿过肥沃月湾到了北边的哈兰，然后下到迦南地。盼望诸位都有一个这样印象，你看到世界地图的时候最好能够很快指出迦南地在哪里。通常你这么大一张的世界地图，迦南地大概只有比我的大拇指还小一点的小小的地方哈，迦南地小小的，可能比台湾还小一点。这边是大海，是地中海啊，这个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南边是北非哈，北边是南欧跟西亚的一部分，下面都是红海，还有西奈半岛。接下去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个附近。雅各下了埃及以后，从埃及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在旷野40年，后来就进到迦南地，在这边住了差不多1000年左右。四世时代再来就是君王时期，君王时期分成三个段落，记得吗？前面三个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一共做王几年？120年，叫做什么？联合王国时期啊，这个差不多公元前1000年到900年左右了哈，你差不多记得一个大概。接下去叫做分裂王国，所罗门之后王国就分裂了嘛，王国分裂差不多有200多年的时间，一直来到700年左右。我们不用我们原来讲整个圣经年代，我们用500年为一个单元比较容易记，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更详细的了解它，我们就用100年为单元，这样比较容易记，好不好？好，不要一起头。我记得以前我们读地理、读历史的时候，所以讨厌就是都要记得很清楚，什么786年呐、有时候连几月也许都要记。可是那种东西，你至少初学者，考试完就他就忘光，是不是？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结果到后来连最纲要都记得了。可是如果你记得以500年为单元，或者以100年为单元，以一个世纪为单元，你比较容易记得，对不对？如果将来你有更深的钻研，你才有可能去记得谁是哪一年，然后甚至更细腻的一些年代才会记得嘛。所以你就记得差不多在主前700年左右，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所以记得吧。如果你 想要记得更详细，那就是721或者722年，至少你记得一个大概，它差不多多少年？700年，好不好？这样记得吗？然后再过差不多100年，啊，这100年左右的时间，几十年犹大嘛，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犹大独存年代哈，犹大独存，犹大独存差不多从主前700年到什么？到600年左右，啊，这样会容易不容易记？那600年左右就是什么呢？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的日子啊。那以先知来讲，在后来呢，他们就被掳了嘛。被掳70年为满，70年45入一下就差不多100年嘛，对不对？就这样大概记得。所以到归回的时候，差不多什么？公元前差不多500年左右，你就这样记一个大概好吗？啊，差不多500年左右。所以我们把这个纯文先知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17卷先知书，也就是包含了16个先知哈，他们的年代我喜欢把它分成四组，这样比较容易记，而且他们的信息也因为这个不同的年代，他们信息的这个主题略有不同。其实先知们的信息都差不多一样，先知们的信息主要就差不多这几项嘛，一个就是责备罪。第二个什么？就是宣告审判，应该这样讲，责备罪。第二个是呼召悔改，第三个是宣告审判，第四个是预言复兴。OK， 你如果记得先知的信息，大致上你读每卷新约书都用这四大主题去读它，你比较容易抓住要点。可是不是每一卷新约书有这四个要点。比方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大概这四个要点都有，可是像约珥书不太责备罪，可是他直接宣告审判，可是他有一些话是呼召悔改，也有预言复兴啊，所以他不是每一卷先知书这四大主题都包含在内，可是大致上都离不开这四个主题。再讲一遍，哪四个主题？
责备罪，
呼召悔改，宣告审判，预言复兴。那通常责备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稍微细分一下哈。责备罪他们责备哪些罪呢？有几种罪他们责备的，一种叫做道德上的罪，或者有的时候也包括呢社会上的罪，像什么呢？什么淫乱，或者是强暴，啊，用强暴对待人，像这一类的，啊，或者是欺诈，比方阿摩斯书吧，就提到神的百姓他们做买卖的时候都不诚实，他说他们用小升斗，我上一次已经解释你知道什么叫小升斗了吧，懂吗？啊，你量米给人家量一升，我量了一升给你没错，不过我的升比较小一点，所以我就少量一点多赚一点啊，那小升斗。趁银子呢，古代不是用钱币，是买东西用银子啊，这个要八钱银子，我们就拿一些碎银子，你就要有一个商店的一个像天平一样来称银子，那个叫等子哈，他们就用小升斗，可是用等子就用大等子，知道那意思吗？就是明明他只有应该是什么，他是八钱，可是把它称成只有七钱，大概是哈，就是把它，就是你要交多一点钱就是了哈，所以他用小升斗跟大等子，类似这样，就是责备他们的罪，或者奢华宴乐，阿摩斯也责备他们，有的百姓在饥饿，可是那些富贵人家他们，或者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睡的是象牙床哈，所以他们就举出那种贫富不均那种道德上、社会上的罪，这是一种责备罪的内容。第二个是，政治上的罪，责备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那最重要的责备政治上的罪，就是责备他们没有秉公行义，他们会 贪污或者是特别会收取贿赂，收取贿赂给他钱多一点，他就判谁是对的啊，他就没有秉公行义啊。像这些罪其实都会应用在今天，今天都还是有像这样的罪，对不对？第三种罪恶，他们责备的就是属灵上的罪，宗教上的信仰上的罪，这个就包括拜偶像，就是最常责备的罪之一。有的时候不止拜偶像，提到他们，他们藐视先知的话，或者是，要先知们讲好听的话，啊，像这一类的，都是信仰上的罪。所以你大致上你可以分为这几种方面，啊，我们这样分，是帮助我们在读的时候比较会了解的深刻一点啊。那呼召悔改呢，当然，就是呼召他们悔改转向神，从这些罪恶里面回转转向神。可是宣告审判也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讨论的哈，可以了解的，就是先知们在宣告审判的时候，有层次的，好，因为神审判是有层次的，神的审判最先临到我们的审判常常是最低层次的，神不会一起头就用最重的刑法刑罚他的百姓。即使神盼望最起头，他最好能够用眼神就纠正我们，好像父母对孩子看他一眼，孩子就想起来了。妈妈出门的时候说这个时候不可以怎么样，如果他不听妈妈再多看一眼，他就知道回去可能要挨打了哈。那神盼望我们能够用，他也能用眼神就管教我们，可神的百姓常常不能这样。神盼望我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跟神的百姓常常需要嚼环跟配头才能勒住他，这是4篇32篇的话啊。那神对用的嚼环配头包括什么呢？最低级的哈，最初级的就是除去他们平常依靠的东西，比方给他们旱灾，那给他们旱灾，他们谷物就不容易生长啊，或者让他们遇见。就像这一类让他们遇见蝗虫的灾害啊，除去他们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不下雨在地上，或者是蝗虫的灾害，这是神用的最初级的做法啊。如果他们再不听呢，比如说神就有进一步的灾害，比方有地震啊，大自然灾害，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瘟疫，像这一类的哈。那如果还不听呢，再来就是用刀剑，就把他们交在人的手中，这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你记得当神因为大卫骄傲在数点他的百姓，神要管教他的百姓也管教大卫的时候，他给大卫选几种灾害，大卫怎么选？大卫选那个最初级的，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手中，他不要落在人的手中。所以神也是这样看，等到他必须把我们交给外邦人的时候，等于好像把他的名建他的脚底下，对不对？人家会说你们是基督徒，反正就是闹到外邦人眼中去了。那可是如果只是饥荒啊这些，那只是自家人关起门来管教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神的审判是这样逐层上去的。如果刀剑也就是战争把他们交在一些仇敌手中还不能够悔改的话，神就知道让他们被掳。在旧约圣经里面，被掳是最高层的审判。现在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记得这样几个大概的次序哈。第一个是什么？给他们像饥荒啊、旱灾啊、蝗虫灾害这一种，除去他们平常倚靠的东西，让他们有一个醒觉。再来就是像地震啊、瘟疫啊，像这一类啊更进一步的灾害。第三就是刀剑，第四当然跟刀剑有关，就是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被掳。那到被掳的时候，神就等于是清楚的讲了，他们要不就灭亡，要不就真实的悔改。可是很有趣，就是当神多年预言至终要让犹太人被掳，要让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很清楚的讲，借着被掳神能够洁净他们。他们虽然那么多年违背神， 反复的违背神。照理说，如果是我们会觉得说根本没有指望，他们不可能变错啊。可是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当他宣告审判说他们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手中的时候，他很清楚，神对耶利米跟以西结都很清楚讲说，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我要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提到说偶像的虚妄，意思就是神一定要救他们脱离拜偶像的罪。神宣告罪很大胆的，因为他们每一次都不是这样，每一次灾祸一舒缓，他们立刻又去犯罪。可是神借着好几位先知这样预言，神的话实在是有能力的。因为犹太人被掳之后，后来他们归回嘛，从归回之后一直到今天2500年，犹太人还是有别的罪，比方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弥赛亚，可是犹太人没有再陷入拜偶像的罪。但是很稀奇的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没有再去拜偶像，对不对？事实上从被掳约就没有。我个人常常觉得这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比过红海那些都更伟大的神迹，就是神能够在百姓1000年之久反复的犯罪之后，神预言说借着被掳一定要让他们脱离拜偶像的罪，就真的脱离了啊。所以神有办法，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交付在神的手中，神总是有办法对付我们的。我们应该像一个属灵的姊妹所说的说，主你等一等我，我总是要顺服的哈。也就是留在神的管教的杖底下，不要逃掉，神总是有办法的。好，那预言复兴也是一样，预言复兴也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哦，刚刚宣告审判我还要多讲一点，就是那先知宣告审判，因为有这样的层次，所以他有时候会用低一点的层次来做代表，来提醒神的百姓说，如果你们不悔改，还会有更高层的审判来。比方约珥书，约珥书在宣告审判主要是讲到蝗虫，可是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经历过蝗虫的灾害，但是先知就用你们已经经历过蝗虫的灾害提醒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那还会有更大的蝗虫来。他就把仇敌的军队形容为像蝗虫一样，了解我意思吗？那是约珥书在讲审判的时候用的字眼。如果你看到深刻一点印象，你可以翻到约珥书，约珥书在小先知书前两卷啊，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两卷，约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前半部讲到蝗虫的灾害，那你说讲光蝗虫呢，就讲了四种不同的蝗虫的名字啊，男子啊，蝗虫啊，蚂蚱啦，是不是？所以约珥书那里他显然已经发生过蝗虫的灾害，那先知有点记得说，你们经历过这很可怕，对不对？会有更可怕的来到，如果你不回头，要了解吗？那先知也说这样。如果你翻到阿摩斯书，你会发现他一起的预言就这样说，说他得末世是在大地震之前2年。那显然在那个年间呢，发生过很大的地震，大概是在南国犹大乌西亚王的年间。因为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会有神要怎么样震动天地，如同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一样。显然那个时候发生过一个类似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他一提就知道那个历史事实哈。那一方面先知原来就有一些预言，所以他这样写意思是说，他预言呢跟地震有关系的话，后来果然发生了啊。可是先知进一步借着地震那个可怕的地震的这样灾害，提醒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那神还有更大的震动来临到。而这一次震动多半这种进一步的震动都指的是刀剑嘛，或者是被掳，这样了解吗？好，先知常常用现在有的灾害来进一步讲到未来的灾害，甚至有的时候就借着这些稍微提一点末世的那个灾害。可是旧约先知其实不常提到末世的灾害啊，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会容易这样引用，是因为启示录很多次引用旧约先知象征一类的审判，就把它放在末世的灾害上面来形容这些灾害，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启示录也用了蝗虫的灾害，记得吧？好，那所以而且他形容蝗虫也像马兵一样啊。那其实我相信启示录主要不是在讲到哪一个军队，虽然可能包括这个，他是在讲到整个属灵的含义背后的属灵的含义。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都会有的。神如果我们不悔改，神可能借着不同的方式管教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一个战争，有可能当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不愿意悔改，到后来他所遇见的管教，连他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啊、亲人啊，都的亲戚啊都知道，甚至他们会说，他信耶稣怎么反而遇见这些事？那通常来到那个地步，常常是因为我们神不得已来到一个地步，必须把我们交在外邦人手中。我不是说每一次那样都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新约时代的特点来了解这些，不要只用那些表面的话，这样子反而我们好像被一些人影响，只是把圣经里预言的那些宣告那些审判那些要我们小心的事情，都只是想为也许还没有临到的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政权出现啊，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人出现，我们却不知道启示录所讲的那种兽的权势其实就在我们旁边，就在你的公司就可能有，就在国家的政权里面，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不是说你要一看到你那个老板就觉得他是个兽，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可是你要了解，就有可能在那个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有兽的权势。简单说，什么叫兽的权势，就是叫人没有好好追求神的事，没有好好来跟随主。所以有的时候圣洁很繁忙的生活都有可能受的权势。那如果我们被带领只把受都说成有可能是欧洲共同体，可能是希特勒，可能是斯大林，他们都过去了，就说是苏联集团，就苏联解体，有的人就不敢讲预言了。你会觉得我一直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因为他接受的是那种这样子的背景的时代主义的背景，所以他们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后来没想到，他都没料到的时候，苏联解体了。那之后，我参加一个聚会，我领那个聚会，那个有名的传道人讲到，他一上来就说，最近有的人不敢讲预言，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样说？后来我才想起来，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们平常讲预言都把这个预言的解释都这样很狭窄的就解释在苏联集团，结果现在苏联解体了，他们怎么办？除非他们有信心说，不，苏联一定还会再合起来，要不然他们就无法解释，所以要别的解释。可是我相信启示录不是这样解释，它应该广泛的解释在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所以你说苏联集团算不算？我相信算。好，那中共一些政权算不算？算。可是台湾政权算不算？我想也算。当美国在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很容易受媒体影响，就觉得海山都是伊拉克都是魔鬼，可是对不起了，美国政府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骂美国，而是其实世界上任何政权都一样，很少有一个政权能够维持真实的诚实而能够维持下去，对不对？那背后常常都有仇敌的权势，不要说到政府，在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权势。所以如果我们眼目被引到只是注意一个要来的一个敌基督或者一个政权或者一个人的话，很容易我们不注意那些话，其实最重要是警戒我们就在旁边会发生的事，那个才不容易避免，对不对啊？好，基督徒比较容易带着一个殉道式的精神说，如果有一天有这种兽出现，我受逼迫，如果不能来聚会又一定要被杀，那我宁可被杀。可是今天却为了一个小小的钱啊，我们就不诚实，那其实那才是更可怕，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去了解那个兽的权势。讲什么讲到这里去了？就是因为启示录引用了先知书会讲到审判的这些话，那我们要了解像这样的事哈。我有的时候不太按照这几个进度讲没关系的哈，因为这些其实都跟读圣经有关，我们把提醒一些事，有可能引出我们读有一些经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更正确的道路哈，更清楚的道路。那所以那些审判的话，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好像多层次的应用啊，就是应用在当时，有的时候也进一步应用到未来。所以先知有时候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一方面是有可能应用在未来不久他们因为犯罪会受什么审判，可是那些话有可能可以更广泛的讲到神的作为，有可能应用在更久远以后的事情，你了解我意思吗？好，预言复兴也是一样，第四方面预言复兴通常也它的应验常常会有几个层次， 最多的时候可以甚至有三个层次，甚至说不定以上。也就是说，他预言复兴有可能是很快就要发生。比方在西西家的时代，以赛亚预言复兴的时候，有可能意味着那些话是应验在什么呢？后来西西家全心信靠神以后，其实后来也不能不信靠神，因为想要依靠埃及也没办法了哈，就完全软弱。我上一次提到，他说他好像是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好像哎呀，挨到最后，就是连去埃及求救兵也来不及的。我想，可能那些主张去埃及求救兵的，他那些幕僚可能会觉得说他不听我们的话。可是没想到，就是那个时候，西西家才真的来到一个地步，在他里面所栽种的神的话的种子才开始结果。那一天晚上，神就解决了他们的危难啊。那所以那个得到复兴以后，这个整个犹大就完全改变过来。就是从那个危机里面解除，又多存留了一百多年，这其实是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旧约也认为是很特别，所以旧约至少有三卷书用很长的篇幅重复的讲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基督徒可能不太注意这个故事，比较注意一些雅各利亚这种比较精彩的故事哈。至少我没有看过主日学老师，比较好像经常的讲，我现在讲这个故事，可是这是圣经里面重复讲的一个故事。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要紧的一个故事，讲到救恩的一个故事，就是西西家怎么胜过亚述。你知道亚述大军当时是最有势力的时候，我已经讲过，是在提格拉庇略，是在公元前800到750左右，把亚述带到一个最高峰啊，那是历史上亚述帝国最有名的一个君王。那到了西西家的时代，过了三四十年，虽然有一点走下坡，也仍然余威犹存了。所以他所向披靡，每一个国家都在他面前倒了。亚兰、叙利亚哈，再来以色列都灭亡了。可是来到犹大的时候，他却得到拯救。那关于这个亚述帝国的事情，我们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很要紧的资料。我们今天对旧约哈，那么古典的年代的，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资料最丰富的就是跟亚述有关系的资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一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在亚述的遗址，就是亚述帝国以前所在的这个底格里斯尔附近，考古学家挖掘出许许多多亚述帝国当年的东西，石碑啦，还有一些其他的留给我们的东西，除了一些古物以外，也有许多是有文字的。那个发现一方面是因为吻合了圣经许多的背景资料，而且那个发现的东西不是挖出一点点。你知道有时候考古学家哈有一个毛病，就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资料很少，成功的考古学家都要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你看他们有一些那种原始人啊，有时候他只发现一块骨头，他就可以画出那个人来。然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会骗个团团转，说哇这个原始人怎么样，其实他们常常这样。可是亚述大发现不一样，他是非常丰富的资料，几千件以上的东西发现，所以考古学史上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他们称这个叫做亚述大发现。跟我讲一遍，亚述大发现，这个是考古学上很重要的啊。在这个发现里面，其中有一块石碑是西拿基利立的，你知道谁叫西拿基利？就是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个亚述王。他立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王的名字，亚兰王怎么样伏在他手中，以色列王怎么样伏在他手中，坦耶到犹大西西家怎么样给他进贡多少银子什么，他都写了。最后他就没有写到西西家怎么样被他俘虏，就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就结束了。他当然回去不会写他失败的故事嘛，那个是这个要放在凯旋门上面的这种胜利的纪念碑，他不会记得他书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佐证了圣经所说的，西西家获得很特殊的、奇妙的拯救啊。那这个是，像以赛亚他当他预言复兴的时候，可能第一步是应验在这种很靠近的，就是西西家马上就应验到了拯救。可是呢，当先知在劝西西家说你要怎么完全信靠神，就会经历怎么救恩的时候，那些话呢却有许多 他把他用一个方式表达，就是当百姓就是被掳以后还是要归回的。因为在西西家时代，虽然亚述最后失败了，可是他把犹大弄得荒凉，因为他已经攻陷犹大很多城，而他只要攻陷一个地方，他都会把打输的那些百姓的官长们杀死。他们用亚述是最残酷的其中一个民族。我不知道讲这个你们会不会吃不好饭，可是我还是稍微叙述一点，比方其中一个，他们会把竹子削尖了，然后把它插在上面这样。那所以他们是很残忍的哈。那然后把剩下那些百姓比较没有领导的那种影响力的，就把它迁徙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是犹大有一些人被掳了，所以当他们得到复兴以后，当然这些事情就得到疏解，那也算是先知的预言应验嘛。可是神却借着以赛亚的那些预言，更进一步第二层次的应验，应验在后来所罗巴伯他们因着巴比伦把他们掳去再归回的那个预言，那个应许，了解我意思吗？好，因为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所掳的，那亚述也来到南国犹大，而以赛亚是为南国说预言的嘛。当然南国在亚述手中后来得到拯救，那些预言复兴的话也应验了。可是他进一步预言到那个时候都还看不出来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犹大要被巴比伦所掳。因为那时候巴比伦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是个古代的国家，已经现在是有点好像过气了的一个国家，虽然古代曾经赫赫有名。所以你记得当巴比伦王派使者来西西家国内的时候，西西家就哇很慷慨的给他看他的军器，如果是一个强敌，怎么敢给他看军器？只有一个国家自觉的比人家强壮才敢给人家看，说像美国自以为他很强嘛哈，所以美国是最不保密的，苏联什么东西都保密，可是美国啊很多有什么武器很快大家都知道。他除了 FBI 的训练工作以外，所有的军事训练学校都是开放的，像我就去过 West Point， 像台湾哪有谁去参观陆军官校啊？可是美国陆军官校是观光区，所以因为他很强势，当然他还是有一些，他有时候做假情报，有一些其实没有公开的啊。可是比较起来，他是比较公开的。那显然那个时代西西家认为他比巴比伦强大多了。但是先知很清楚预言，后来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先知有时候是很大胆啊，他们如果没有真的神的眼光，根本不敢这样预言的。那先知不但预言他们要被掳，还预言将来要从巴比伦手中归回。可是这个预言复兴的还有更进一步第三层的应验，就要来到新约时代，就是预言借着福音，借着救恩，我们所得着的归回，从原来在世界的权势中归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迦南美地基督里面的丰盛。因为保罗使徒们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几乎多半都引用那些归回的应许来指的救恩的时代。现在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读到责备罪，呼召悔改，宣告审判，还有预言复兴，好，那你读到预言复兴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那是占先知书很重要的篇幅，那你要了解它有的时候应验在不久的未来，是当时的应验，有的时候更进一步应验在归回的时代，再来就应验在救恩的时代。现在了解我意思吗？事实上你抓住这三个要点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好像很帮助你抓住读先知书的要点。读先知书不要一起的就太把眼目放在一些很细微的，这个话他讲什么，有些也不太懂，到现在我也有些不太懂，可是那比较没有关系，你尽量去懂它，可是最重要你把那个更要紧的性质去抓住。好，那我们会来讲这个先知的年代啊。在差不多主前八百年左右，有几位先知是比较早期的成文先知，当然更早一些也有先知啦，伊利亚、伊利莎他们都更早，可是把他们的信息写下来的这些所谓成文先知，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啊，八百年左右有开始有约珥啦、约拿啦、厄法底亚啦这几个人。再来七百年左右呢， 下一批的第二组的先知，就主要是在以色列快要灭亡的时候。这先知我上一次提过，先知常常都在预言，有危机的时候啦，有问题的时候，才更多的兴起来。好，那，当然在新约时代已经不一样，新约时代我们都有先知的灵，先知的信息很多是正面，要安慰、造就、劝勉人。可是旧约时代特别的先知职分，常常是为了纠正百姓的错误，把百姓从被盗的光景挽回过来，所以他常常是有需要的时候，特别需要才更多兴起来的。那所以公元前700年左右，另外一组先知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前后那段时间做先知的，包括了何西阿、阿摩斯，那个是针对北国说预言，劝他们悔改，可是也宣告审判，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那后来果然照着他们预言的，北国就被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以赛亚跟弥迦是为南国说预言的，弥迦应该是北国、南国都说了哈。那南国也一样说预言，可是感谢主，这两个先知，神给他们一个福气，一个恩典，就是他们有机会在世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的预言被人接受，而且看见预言被人接受以后带来的果效，对不对？当然他们经过很多年日的不容易，被逼迫、被反对、忍耐，可是他们有机会看见一点他们所说的预言被接受，而且带来的果效啊。那这个是700年左右的第二组的先知，到了600年左右呢，有第三组的先知，那个就像这个这一组先知特别多，为外邦人的有纳洪啊，为以色列本地的有哈巴谷、西班牙、耶利米、以西结，还可以加上但以理，对不对？好，这个都是在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起来做先知，他们主要是要提到神现在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也管教邻近的外邦的列国。而且我说什么，那红书就是在宣告亚述也会臣服在巴比伦的手中。所以圣经里面有两卷先知书是跟亚述有关系的，一个是约拿书，一个是什么？那红书哈，知道吗？听过那红书吧？好，那第四组的先知书就是在归回的时代，就是该亚马、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好，事实上这一组先知有可能差不多从500年到400年都有可能，有人认为马拉基是在400年左右的先知，但是我们记一个大概就是啊，才500年左右，这样比较容易记，对不对？但以后你想到这些先知的时候，你就把他们先弄清楚他们是归在哪一组里面，你就先弄清楚说，哦，他是在以色列将亡未亡的时候做先知，你就知道他们的信息是在什么样大的背景里面，要了解吗？好，那第三组先知也是，然后归回也是。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我们当然不会对被掳归回多一点叙述，那是一个很广大的题目，是可以开也许一整门课，甚至是更多的课程的，一个 topic 哈，就是关于被掳归回的事情，而且是圣经很值得读的一个主题，因为新约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很高比例的篇幅是引用旧约里面有关被掳归回的应许，所以显然神用被掳归回用来预表将来更要紧的归回，就是我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神召聚来，借着基督的救赎回到神的面前。了解我意思吗？我给诸位的是一些读经的钥匙啦，所以我们借着这些抓住的钥匙，我们继续读经的时候就会更有路，就能够就如同我讲过的，好像你电脑有正确的档案的归类，这样你继续吸取资讯的时候，你不会汲取在你心里的时候一大团。有的弟兄姊妹也不是不读圣经，信主年日也长，我说他圣经读过很多次，可是他好像不太有概念，不太有话语的规模，也都是有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方向，他们没有方向，所以他们读的东西、汲取的资料就没有不太归档，或者归档有点乱。如果你没有归的好像我刚开始有招募的训练学校，也有教会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需要电脑做文书工作的时候，我们 装置的电脑，然后我有一个秘书帮我打东西，无论是学校的文件、教会的文件，还有讲义，我就差不多是这样打的，就是好，现在打一个东西就开一个档，开一个档，开一个档，就这样整个弄下来。到后来我已经有上百个档的时候，我每一次要找很难找，你知道吧？到后来就从第一个看起，在哪一个档啊？好，后来所以我就因为已经有那样的经验，有打了一点根基，现在我知道大概我们会有什么内容，我就分成三个大档，一个是教会的档，一个是学校的档，一个是我个人的档。我就把比方我个人的档，我就按着，因为我有许多是讲义，我就比方我个人档是 T 开头的，用我的姓做开头的，那这个摩西五经我就 PA， 所以接下来摩西五经里面的东西，比方创世就 PA 之一 PA 之二这样下来，那就业历史就 TA 之TV 这样啊，类似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有行政啊，或者各个团契这样。后来当我每一个有一个东西，我就很容易纳进去。好，那像我教我的学生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也要他们这样，先弄清楚整个教会历史的纲要，先分成三大时期、三大时代，然后每一个时代再用100年为单元，有一个大概。现在读到约翰卫士，你知道哦，他是18世纪的，你就会纳入你那个档案，你。集体的资讯就不会是一团，哇，一团的东西你怎么找啊？好，有的人他们的抽屉就是一团，然后每一次都找一把剪刀，哇，糟糕，从头翻起。下一次刚找完剪刀，又要找胶水笔，哇，我刚刚有看见，可是忘了在哪里，再重新找。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读的圣经有点这个样子？好，所以我给大家有一些东西，盼望逐渐在你里面。对不起啊，不会记得这两个礼拜就弄好了，可是至少有一个开始，你逐渐哈。有一些角落可以放，然后以后你自己读经或者听到或者自己默想或者任何情况里面，你可能汲取一些资讯，那你就知道会放在哪里。你会发现如果你逐渐老练，你就发现有一些资讯你不只放在一个档里面，因为有一些资讯它同时属于这个 topic， 也同时属于那个 topic， 了解我意思吗？那当你这种东西多了以后，你就比较容易有一个更整体的概念，那个叫话语的规模。当你想到一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不会断章取义拿出一节圣经而已，你就会比较知道说圣经整个是怎么说的。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大概都是借着别人告诉我们，先建立一点话语规模的基础，可是以后诸位自己要借着读经才会更有概念。像这几天你听我讲一些道理，听讲经头头是道，阿妹实在是对，就能再讲一遍不会讲，原来还不是你的东西，你懂我意思？或者说你开始摸到了，可是还不是很扎实的在你里面，那你必须自己去读，逐渐那些资料是你的，了解吗？好，所以我还是借着这些，我也盼望给大家有像这样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大概的先知书的这样背景。那我们稍微的进入约拿书好吗？请来翻开约拿书。今天我们后面的时间要来给大家看我们读一卷书大概的方法。我们刚刚其实这整个的课程到现在已经介绍了不少你怎么样读一卷书了，可是现在我们稍微整体的来看哈，就是我认为读圣经应该以读一卷书为最基础的读经的方法。不要那么快啊，想要去读一个 topic， 读一个题目，读一个词啊，读一个什么？你应该先读一卷书，因为一卷书它是有脉络的，而且常常在一卷书里面呢，它就包含了一些主题。通常同一卷书，它会有一个或者几个很专一的主题，因为圣经的书卷多半是有目的而写的，懂我意思吗？那少数的书卷比较没有这个。比方箴言，箴言里面包含了几乎所有圣经的真理，都可能在那里都找得到，因为它就是 proverbs， 就是箴言嘛，就是格言式的话，了解吗？那诗篇也包含了很广泛，因为它是诗人各方面跟对神的经验，你也可以说它有一个总主题的赞美。其实这样讲有点太笼统了，它包含了很多，包括受苦，包括关于神的话，包括信心，包括许许多多方面都在里面有。那但是呢，多半的经卷它都会包含一些重要的主题，所以你在读一卷书的时候，其实那是最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种读法。 那有许多进一步的一些真理，也是以一卷书为单元，然后再来看，哎，在其他卷怎么说，来使一些真理能够包装得更完全啊，能够组成一个话语的规模。那通常我们读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读下去，我们就这里读到一点亮光，那里读到一点教训。可是我们这样读完一卷书以后，我们就回头把它整理一下，我们就从刚刚的微观，懂我这个懂意思吧？微观的意思 ，microscope 啊，就是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看了哈，然后变成巨观 microscope 来大致上归纳一下，整理一下这一卷书在讲什么。你一定要做这种功夫。你以前如果读过很多遍圣经，可是留不下多少印象，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你没有做这种功夫。你读完加拉太书，你不要立刻去进到以弗所书，你要回首想想说，加拉太书到底讲什么？哎，给他做一点大概的总整理，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是读创世纪，你不要等到50章读完才问这一卷书讲什么，你大概要每个读5到10章，你都要停下来回顾一下，懂我意思吗？这是很基本的方法。我有时候这样形容，比方你如果到米兰吗？好像不是米兰，意大利哪一个地方的博物馆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啊？
Florence，
啊，是在 Florence， 他本来放在外面，后来风吹雨打，所以他们搬到室内去了。那是有名的大卫像，听过大卫像？那个大卫拿着一个弹弓，一个少年大卫。米开朗基罗听那个有一个故事，就是米开朗基罗听说有一次他在街头上走，看到一块被别的雕刻家磕坏了一块大理石，这一次在那边，他就在那里看，是有一。